要在上课之前啊，把这个请假单送到 Paul 或者我这边来啊。那么假如突然间你旷课啊不来的话，那么会影响啊你的分数，因为出席会占 10% 哈、啊，加一次旷课呢就会少到一个 percent 的成绩哈、啊，所以特别注意哈、啊。那我们学校的规定是一个学期不能超过四次的请假啊，所以假如你请假要出差或特别的事故啊，那么就回来再补看我们的 DVD 或者网络来上课。那我们阅读课本是指定两本的必读的参考书，都是非常好的系统神学啊。我们以前在华神呢也是读这本书，那现在有新的一些的 revision， 有些的修正，内容更丰富啊。那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学期呢，这本书我们不需要传读，只需要读到这个，大家注意读到读到140页啊，读到其实139页哈、啊，这本书注意啊，这个学期只需要读到139页，大概一半。那另外的一半呢，讲到救恩的实践跟应用呢，我们下学期系统神学二的时候再读另外一半，所以这本书很值得哈、啊，可以读两个学期哈、啊。那所以其实这本书只是读半本，那另外这本书是关于基督的十字架，关于救恩论方面的。那我们这个学期也会讲完救恩论，所以这本书呢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啊，甚至富利德牧师他的课也是引用这本书啊。假如你没有修富利德牧师的课，那么就这本书是必读的，一定要读完。然后过去假如你读过呢，也能够很快把它 review 一下，再读一读，因为有很多的观念，你再用系统神学的角度来重看呢，又有不同的亮光啊。所以我们要求其实只有一半，one and half books 啊、一本半的书啊，不是很重。那另外一本就是我会印给大家一些讲义，这些讲义就是我会用这个 Louis Berkhof 那本基督教概论。那这本书呢，我也是大概印100多页左右，但是每一课后面有些习题，有些的作业，所以要求我们每个同学看完之后或者听完课之后，那你就有些的心得就去做这些习题啊，这些习题是要交回来的啊，所以每个礼拜都有一些习题啊。我米叔那个印好了吗？
印好了。
好、啊，那可以等一下下课之前发一部分。好 在李米叔那边啊，我们只收回一些工本费。总共有多少页？
总共我90页
配齐。哦，90页是大概4块多啊啊啊啊，5块钱啊。叫基督教教义概论啊，神学概论哈、啊。好，那对于课程的要求有没有问题？我们会有这个期末考试或研究报告啊，那么你可以选择啊，你要做一个专题研究报告，或者说研究基督的道空啊，那到时候会给你们一些的题目来参考啊，做一些专题研究，或者说你觉得你还是考试比较稳扎稳打哈、啊，不需要那么辛苦做太多的 research。那我们也有期末的考试啊，然后考试是很重要，占我们总成绩的50%，要每个礼拜的作业啊占 10%。好，关于课程的要求有没有什么的问题？
阅读都只要自己读完就好了。
对，读完你要写在你给我一个单子，或者在你考卷或者你的 research paper 上面注明我什么时候就已经读完某一本书，需要有一个的说明你读完了没有。
都读完了可是忘掉写，而且书还掉了。
那你只需要 report， 就说你真的有读完了啊，我们 honor system 你说你读完了我就信你读完了啊，你掉了也没有关系。嗯，对，当这本要整个读完啊。
请问这个可以在哪里买的？
就在我们书房哈、啊，在神学院的书房哈、啊，所以尽快买哈、啊，万一卖完就又要去订了。嗯，好，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讲义，我们特别来看研究神学的不同的方法。那基本上神学的方法 methodology 有两方面大的方法。一个叫 priori method， 就是先存，先存法。什么叫先存？就是说他在研究这些圣经资料之前，他自己的头脑里面已经先存了一个的大前提，或者是一个哲学的大前提，或者一个哲学的思想，或者一个科学的思想啊，或者说一些的原来教会传统的教义的思想，也可以说他是带着一个有色的眼镜来看圣经，或者用这样一个哲学理性的大前提来架构圣经的材料，产生他所要的一个神学系统啊。譬如说从哲学的大前提来建立神学系统，有所谓的洛斯底主义。那还记得洛斯底主义，它是基本上受到希腊的二元论的哲学影响。还记得二元论吗？把整个的宇宙分开物质跟灵界，那他们这个二元论 dualism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说灵世界是什么？属灵的都是好的、美善的、永恒的、不变的，物质的世界是会改变的，是会毁坏的，啊，人的情欲也是过去的，所以任何会变的东西呢，物质的东西呢，都是没有价值的，都是不好的。这甚至从这种希腊哲学的二元论，他们对人的评估，他们的人论说人的肉体是不好的，人的肉体甚至是我们灵魂的一个监狱。你看这个肉体好不好？不好，是一个监狱，是捆绑我们的啊，是辖制我们的，是操纵我们的啊，让我们受到肉体的情欲的控制，不能够做我们想做的，或者说也不能避免我们不想做的。所以他们追求灵魂能够超越离开这个肉体，死了是最好啊。那在这样的二元论的影响之下，就产生他们的一套创造论啊。所以还记得洛西底主义的创造论是怎么样的，还记得吗？这位至高的神，至高的神，他们就产生一个难处，神是至高至灵的一位神，这位灵的神 spiritual god 怎么可能创造出一个这样败坏的物质世界？因为他们这种二元论把灵世界跟物质世界是对立的，所以他们就产生一种的神学理论，或者说他们的神学理论，不是这位至高的神直接创造这样一个糟糕的物质世界，乃是至高的神他会有一些的发射物 emittance， 他发射一个次等神，然后这个次等神又发射一个次等神，越来越神性减少，灵性减少，到了最后这一位呢会道成肉身，你看肉身是不好的，所以比较糟糕的，结果道成肉身的基督呢，这个化，他创造这个物质的世界，跟他一样有物质有肉体啊。你看到这种的创造论，这种的神学或者洛斯底主义，基本上是受到希腊的哲学的二元论的影响，用这样的哲学前提来重新解释创造论啊，这叫一种的 philosophical theology 哲学神学。那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这种的情况产生，譬如说在二十世纪所谓的存在主义 existentialism 啊，我想我们当中可能你没有信主之前也非常着迷这个存在主义啊。存在主义它的美丽在哪里啊？我们将来下学期苏牧师会来开基督教哲学，就会介绍存在主义。我们当中有没有读过存在主义的？
我师父我在。
这个刚刚相反，这个是笛卡尔的思想，他是最反对我是故我在。存在主义的精髓是我在故我是，刚刚相反，我的存在就是真实的，我的存在产生我的领受，我的价值观，而不是一个客观的思想来决定我的存在。所以每个存在，每个个体有他的自己的独特性跟思想性啊，很合理吗？所以很吸引人啊，存在主义就是你那个存在的 moment 所感受的，你所想的才是真实的，而不是过去的时代文化的包袱啊，孔子怎么说，或者说甚至说耶稣怎么说，其实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你这个存在这个 moment， 你这个人现在所得着的所创建的是什么，我在故我思。哇，刚刚相反，很精彩。所以存在主义很吸引知识分子，而且更能够肯定人的存在的价值。你的存在不是孔子的学生，也不是某某人的哲学的学生，我就是我， I am who I am， 好像神一样啊。所以存在主义是把个人极度的膨胀的，但是能够在没有基督教信仰之外一个相当能够肯定人价值的一个哲学系统啊，很吸引人。而卡巴德国的一位神学家，他就非常接受这种存在主义的思想，用存在主义呢来嫁建啊巴特啊，嫁建解释神学。所以他用了存在主义的思想呢来解释这个圣经论跟启示论。所以他说，特别在巴特二十世纪初，因着这些批判学新派的兴起，攻击基督教，基督教都不晓得怎么去招架，因为这些新派的神学家都是很有学问的，他们来研究圣经，来批判圣经，把圣经批判的体无完肤啊。然后这个卡巴巴特很聪明，他说，你们批判这个圣经，其实就算圣经里面有错误，圣经这个客观的这本圣经呢其实不重要，唯有当人透过这本圣经好像一个工具，在圣经的话语那个时间空间那个 moment 里面遇见神，跟神有个 encounter， 在这个 encounter moment，在这个 moment 里面他读圣经得到了神的话，遇见了神了，那圣经就变成是神的话，圣经就对人说话，就得到了神的启示。所以他说这个工具就算有破漏不完整其实不重要，因为它只是一个工具，最重要是神能够用这一个不完全的工具，还是让人可以遇见神。当在那个 moment 的时候，在那个时刻，人在读神的读圣经的时候遇见神，那圣经才变成是神的话，神的启示。你看他多聪明，一方面他用存在主义的思想应用，同时又对付这个新派的攻击啊，你不要那么拘谨这个东西啊，是有错还是没错，神还能够用这个工具，就算这个破船，神也能够用这个破船把你带到平安的陆地上就好了，你管得有破有漏啊，神就能够有他的大能，在你上船这个 moment， 你能够一直的平安到达岸上，你能够与神交遇，能够得到神的话啊，那个时候这个船这个圣经就是神的话。那其实巴特 Karl Barth 的 existential theology 存在主义神学。那更有受到这个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的思想影响啊，特别在非洲，在秘鲁啊，在天主教里面呢，产生了所谓的解放神学 （liberation theology）。解放神学。那什么是解放神学呢？你发现他们的大前提是用的什么？用了共产主义、马克思的主义来重新架构什么是救赎，什么是罪，什么是得救。所以在解放神学里面，他们定义什么是福音。你知道他们怎么定义福音吗？我们当中没有读过解放神学的资料。我们的福音，基督徒的福音说，能够听到耶稣基督，他是人类的救主，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信靠他，接受他的赎罪，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得赦免了。但是解放神学的福音不一样，是什么呢？福音就是让这些受逼迫的劳工阶级，让他们有这种觉醒，知道他们被这些资本家老板逼迫剥削，他们有这种醒悟，能够起来对抗，争取解放。这个就是什么？福音。看到吗？这就是解放神学从共产主义的角度来重新架构他们的神学。所以同样的，他们重新定义什么是罪。什么是罪呢？这些的资本家，这些老板，他们来剥削这些劳工阶级啊，让他们过着废人的生活啊，来剥削他们啊，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罪。什么是出埃及呢？什么是得救呢？就是推翻这个资本主义的这种的不公平的剥削跟制度，就是出埃及，就是得救。哇，你发现听了好不好笑？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觉得完全不对。但是在他们那个的情况里面，这是他们感觉上所需要的福音，这是他们当时的需要跟问题。
灵异解经，马克思的灵异解经。
对，也可以说是灵异解经，也可以说我们看到很多的不同的人，他们用哲学、科学做前提，就产生不同的错误的神学的系统，包括新派神学啊，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我们所谓的 modern theology 或者 liberal theology， 那新派神学用什么做前提来处理神学？他们的前提是什么？啊，用科学，用理性，能不能够通过他们的理性或者科学的这种知识的，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不能接受童女生耶稣基督，因为这些从科学的角度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其中一位新派的神学，我们要知道他的名字叫 Rudolf Bultmann， 他是在新派的神学院里面非常被推崇的。Rudolf， 这个是 U Bultmann， 那么他是怎么样来看圣经，怎么去建立他的神学思想？他说特别是新约圣经，很多的这些的神迹性的记载，其实都是受到当时希腊时代的神话 mythology 这些神话的影响。他的意思是说，圣经里面这些复活啊、童女生耶稣啊，其实都是神话。所以我们读圣经呢，特别读新约圣经呢，要除神话 demythologization， d 就是除掉的意思， demythology， 要把这些神话的色彩除掉，然后把它这个神话的背后的精神 找出来就好了，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要的。我们这个时代所要的不是这些神话啊，这些神话是配合当时的希腊时代，这些希腊人他们的背景而写出来的。意思是说是那个时代好像骗小孩 才用这种神话故事，然后我们这个时代要把神话除掉，把背后的精神找出来。
这些人是不是基督徒，还说他们只是当代的哲学家非信徒来解释，他们是不是基督徒里面对信仰上有摇摆，还是他们是异教徒来看？
他们基本上来说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呢我的认为他们根本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而且他们也是在德国被公认的一些所谓伟大的有名的神学家，而且这些神学家都占据了当时欧洲的每一个的神学院，因为他们有学问，他们的原文，他们的这些的圣经知识背景研究都是好棒好棒的啊！而且再加上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所谓我们基督教的基要派 fundamentalism， 那当时这些新派神学已经是影响了整个欧洲，而且影响到美国，所以在二十世纪初啊，厉害的时候，这些新派神学差不多影响了整个美国教会的三分二。然后神学院每一间应声而倒，因为他们要聘请这些教授，都是德国、欧洲留学回来，都是有很多的著作、很多的研究、很多的学位，几个博士学位的。啊，所以你发现普林斯顿神学院本来是长老会的，信仰很纯正的，那么因着这些新派教授进去就变成新派，所以也因着这些新派神学教授进去，那有一个事件就是在里面的原来普林斯顿的几位教授啊，像 Graham Machen 跟 Van Til 这些还是持守纯正信仰的，他们就离开普林斯顿神学院，然后就到费城建立了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所以西敏寺神学院呢，他们的特色就是特别既要信仰纯正对抗这个新派神学的啊，所以 Westminster 的校长创办人也写了一本书叫这个叫 Modernism 的错误啊，专门来攻击这个新派。所以我们中国教会在二十世纪初很多的中国的有名的传道人呢，他们特别喜欢去 Westminster， 因为你能够进这个神学院你可以安心放心，他所教导的绝对不是这些新派神学的东西。所以在我们中国教会从很早期啊，包慧元、赵天恩还有很多，比如说现在工人神学院的院长陈若愚，还有很多比较有名的都是在这个神学院出来啊，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对抗新派神学的。所以基要派就在二十世纪初呢就起来对抗这个新派，他特别基要派当时他们发行了一套书叫 Fundamentals， 我们应该有机会要翻一翻这本书啊。然后他们在这一套书里面就表明一些基要信仰啊，要持守基要信仰来对抗新派神学。那他们里面提到有几个重要的 Fundamentals， 第一，相信耶稣的神性人性道成肉身啊，借着童女而生，相信圣经无误 inerrancy of the scripture， 因为这些新派他们批判圣经，要相信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替罪代死啊，所以耶稣钉在十字架不是个爱的榜样，不是，是替罪代死。相信耶稣的复活升天，耶稣的再来跟末后的审判，把这些一条一条列出来啊，表明我们基要的信仰。那基要派又产生另一个问题，因为他们知道新派神学是一个文化 科学的产品，就是因为这些的神学家他们太个懂所谓当时的科学也好知识也好，就做成了新派的错误，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反文化反知识啊，觉得为什么教会会堕落，为什么产生新派神学，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高举知识啊，这些的所谓的神学家把基督教败坏了，所以他们不知不觉的产生一种 anti-culture and anti-intellectualism 反文化反知识的倾向。那一反文化反知识你就更惨了，你就更难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栽培出优秀的神学家。所以后来有 Billy Graham 他们这些的产生，格里汉或者格培利啊，还有其他的神学一些的神学家，他们发现不行啊，反文化反合作反知识，基督教会走到一条死路，所以就产生福音派的产生啊，然后就开始注重神学教育，我们要回到这种神学的高水平，可以能够去对话，可以去影响，可以去护教，可以去说明我们的信仰，所以跟着就产生了所谓的现在的富勒神学院啊，产生了 Golden Cornwall 神学院啊，这些都是在福音派的运动里面产生的。那假如要多了解这个基要派跟福音派呢，我写了一篇文章，大概两年前在那个海外校园的杂志里面，他们有登啊啊，或许我会有机会把它找出来啊。所以就因着基要派这种的态度，所以让新派神学更厉害，就占据了差不多每一个的神学院啊。所以这些当初很有名信仰也很好的哈佛大学里面的神学院，耶鲁大学里面的神学院，其实当初在清教徒的时代，这些的哈佛也好耶鲁也好，当初建立都是 Divinity School， 都是神学院来的，从神学院才发展成为大学的。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呢，其实有名的神学院包括 Union Seminary 这个协和神学院，那我们知道最有名的一位中国学生在里面读的是谁啊？宋尚杰，对不对？我们读过他的传记，他进了这个协和神学院，读到他所有的信仰都丢掉了啊，他都差不多会神经病了啊，不晓得什么是真什么是对了。但是神的怜悯，后来他参加一个布道会，一个培灵会，他遇见神了，他被复兴了，他重生了，他得救了，然后就离开这个神学院。所以从此他对这种新派神学的评论，这种的神学是鬼学院，不是神学院，不是神，是鬼，是魔鬼在那边掌权，其实魔鬼的学说，这种新派神学是从撒旦来的，是所谓不信派。所以也感谢神，因着宋尚杰，神带领他进到这样一个新派神学院，他回到中国之后，他就让中国的信徒跟弟兄姊妹对新派神学非常的抵挡跟警觉。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他跟王明道先生，因着这两位的贡献啊，跟提醒我们，一般的中国教会不太受新派神学的影响，其实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全世界的教会应声而倒，都被新派神学侵蚀影响，欧洲非洲很多地方啊，特别是美国啊，但是神学保守了我们中国大陆的教会，在这个纯正的道统里面被保守，然后有今天的发展。所以甚至海外的华人教会也很少看到华人教会是新派神学的，除了在台湾的长老会，因为他们的教授很多都是 Princeton 德国回来，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们的神学比较偏重新派神学，他们的教会比较接受新派神学。那段时间也是最困难的时候，也因着台湾没有一个政治的机构可以发出声音，所以就教会在长老会那个时候就扮演了这样一个的 政治的声音，也扮演了很多政治的角色，所以有一段时间的确从我们的角度觉得蛮可惜的。长老会是台湾最大的教会，大概十几年前的统计，台湾大概总共有3000多个教会，长老会占了1600多间。长老会不传福音，去讲新派神学或者讲这些事情，都让整个的台湾失去了最好传福音的机会。所以我们也要了解这个背景，为什么台湾的福音现在那么困难啊？其实有一段黄金时期啊，教会没有扮演他传福音的一个责任。但感谢神，最近这十几年长老会有这种醒觉，第一，已经不需要教会来做这个政治的声音跟发言了，因为有民进党了，有其他的党了，所以感谢神，也透过不同的醒觉跟更新呢，现在长老会越来越注意传福音，回到教会要扮演的这个福音的角色啊，也听到很多好消息，在长老会里面有很多的福星啊，很多福音的工作等等啊，所以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个新派神学啊。一些的背景啊，跟在中国教会的一些情况。
如果宋尚杰已经护教了，那为什么长老会的负责人长老们他们知道新教是有毒的，是不信的人的哲学，为什么还 introduce 这些教授回来？
但你要知道宋尚杰的影响是在哪里啊？大部分在中国大陆。
嗯，
他只去过台湾，可能我知道最少有一次啊，因为我的在华城同伴的同学，他的母亲呢就是在宋尚杰去台中布道而信主的，但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啊。但是宋尚杰跟王明道在中国大陆有很大的影响。好，所以我们就发现这种所谓先存法 priority method 有它的一些的难处跟问题啊，从理性的角度，从哲学的角度，从科学的前提来架建神学，就会有难处的。那比如说天主教的神学也是属于这种先存神学啊，所以他们会先接受一套天主教的教义啊，比如说玛利亚无罪论，要行忏悔礼才得救，先接受了这套的所谓的dogma 教义，先接受教义，然后用教义来的眼光来读圣经，来支持他们的教义。所以他们绝对碰到这些因信称义的经文呢，他们都 bypass 就不管了，不会完全的客观的掌权的来接受这个圣经的权威跟启示啊。那第二种的神学的方法，
这个 dogmatic speculation 是什么？传统教义为前提，也算是先存法的一种。
对，也是先存法律法一种。
谁啊？
我刚才就提到了天主教的例子啊，例子。
有没有别的？
譬如说五旬节中也是有这种的情况，好，比如说神召会，他们一定了一套的教义啊，圣灵的浸就是圣灵充满，就是讲方言啊，那基本上先接受了这套教义，你假如你不接受这套教义呢，你就大逆不道了啊，所以会有一些的教义的前提为先。然后才来读圣经，而不是先读圣经啊，一个开放性的思想重新去检定这些教义，这些东西是不能动的，不能碰的啊。那这些都属于先存方法。那我们今天要走的路是要走后存方法 posteriori 这个方法。 post 就是后的意思，所谓后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经为先啊，在圣经之后来 加建我们的神学系统，不是在读圣经，圣经的研究之前，我们就已经有一个的前提，就已经戴上一个眼镜。我们不先预设我们的前提，完全带着一个空白的纸张，空白的心来领受圣经的话语之后，然后来做归纳、研究、演绎，来建立、解释跟神学。但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还是不完全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就算他尽量不用哲学的方法，不用科学的前提来读圣经，但是人总是有限制，人总是有背景，那么他所演绎建立出来的神学的理论呢，其实不同的神学家多多少少都会不同。所以我们神学的研究不是说研究这些不同的神学家的神学理论，就好像把它绝对化，不是。但是呢，我们透过这些不同的神学理论呢，可以透过这些研究，可以找出一套你觉得比较你能够接受的一个神学理论或者系统，来作为你一生的教导。而且透过这些研究，你能够分辨每一个神学理论它的重点在哪里，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就增强你的分辨的灵，而且可以成为一个家。今天很多人他们是很会弹钢琴，但是不一定是音乐家，因为可能他的音乐素养没有学过音乐理论，没有学过各种的音乐的乐曲乐章，他只是看到谱就是会弹啊。可能是一个音乐匠，但是不一定是音乐家。一个音乐家他能够懂得所有的音乐发展，不同音乐表达的形式方式，他能够作曲，然后在不同的音乐作品他能够产生他所想要的乐曲，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乐曲能够与这个时代的人共鸣。所以你发现今天很多的所谓的这些音乐的演奏会，这些 orchestra， 他们所演奏的都是以前古老的这些 Bach Mozart， 但是你发现年轻人去不去听啊？你去看看这些音乐会，去参加的人都是那些中年老人，年轻不会去听这些东西的，也是博物馆的东西，因为不是这个时代的音乐与这个时代的人能够产生共鸣。所以今天我们研究神学也是一样，我们不希望我们只是一个的神学匠，单单只是懂得一些的圣经或者一些的神学，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基础跟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在发展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神学思想。好，
你刚才讲这个不同神学家他都有不同这个观点是吧？
对
啊，他这个他来自不同神学观点的来源是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他的背景教育，甚至其实他信主也离不开他的宗派的背景。比如说约翰卫斯理，他信主其实受到摩拉维弟兄会很大的影响。摩拉维弟兄会呢，他们的信仰的重点就是所谓的金钱派，很注重那种灵里的经历。所以甚至他讲到他重生得救的那个时刻，他说我感觉到我的内心一种非常强烈的温暖，他的信主经历有 experience， 一种温暖满在他的身上，他把这个当作他重生得救的经历啊。然后后来也因着他跟 George Whitefield 他们在 Oxford 牛津，他们一开始有一个叫 Holy Club 追求圣洁， 圣洁会 Holy Club 啊，来对当时的圣公会的一种的反动，因为当时的圣公会完全是天主教的背景跟内容，很多的信徒甚至一些所谓的主教生活很败坏，所以他们对圣洁这些事情呢特别注重啊。所以你发现约翰威斯利在这样的背景所栽培出来，在他的整个的神学系统里面，他非常重视成圣 sanctification 啊，很注重得救之后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如何追求成圣。甚至我们在圣灵神学里面讲到他的一个接班人 John Fetcher 把这个圣灵充满等于是一个成圣的经历啊，所以也从这个卫理公会所产生的圣洁派对圣洁的追求作为一个 post conversion experience， 不是单是追求那个得救的经验，还要得救追求那个成圣的经验，然后他们把这个成圣的经验甚至对等是圣灵充满，所以要追求圣灵充满啊，被圣灵掌管，追求圣洁，要因着这样一个追求就产生了圣洁派对圣洁的追求，从圣洁派而产生了五旬节派这样一个发展，就是因为他鼓励我们要祷告，要追求啊圣洁，被圣灵充满。所以每一个的神的仆人都有他的一个个人的教育背景也好，文化背景也好，他个人的那个性向或者说栽培的教会背景不同，都有不同的神学的重点跟系统。那另外这个后存方法第二个神学的方法就是所谓的密契方法。那这个密契方法基本上是强调个人在神面前的追求等候与神联合 与神灵交直接的对神的体验，直接的从神那边得着一些亮光跟启示。像贵格会 Quaker 他们就 强调那个 inner word 内在的话，或是 inner light。 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先不讲话的，怎么聚会呢？就大家安静在那边等候，等候到他们感觉到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有一个亮光，有一句话浮出来，然后才分享，才教导。所以这种密契主义或者种密契派的，他们对神的认识或者他们的神学思想，他们主要是建立在他们跟神直接的经历，所谓的 direct revelation。 但是这样的一种的建立跟神学它的危险在哪里？非常主观的。所以不同的这些奥秘派或者叫密契派啊，他们有不同的经历跟理论的一些教导啊。那怎么样能够确定？其实还是要回到圣经，用圣经来检定他们的经验或者他们所经验里面产生的理论。所以我们发现其实最安全最好的方法还是马丁路德所讲的一句话，唯独圣经 The Bible alone， 高举圣经更确切的启示啊，是很客观的，是写在圣经上面的，是 written 的啊，而且是清晰的 clarity。 只要我们有中等的教育程度，我们来读圣经一定能够很清楚的领受到啊神的旨意。 好，所以对于这个神学的两种的方法，两个的 approach， 有没有什么问题？好，
还没有结束。
对，
那个人的观点的来源，刚才讲到说人的环境，就是他周围的环境和人的背景文化都不同，因为不同产生不同的神学观点。那么如果环境和他的文化背景相同会如何？
就差不多会相同了。所以你发现比如说在卫理公会栽培出来的这些神的仆人或者神学家，他们的领受教导大概都会相同。或者说你从改革宗教会栽培出来的，或者从五旬节中栽培出来的，都比较接近。所以为什么一般的大的宗派一定有自己的神学院？浸信会有浸信会神学院，长老会有长老会神学院。因为每个神学院每个宗派都有他们不同的神学特点，或者神学的偏重，或者一些不同的理论啊，所以这些传道人要栽培出来在自己的宗派里面侍奉，他当然要这些的神学生读自己宗派的神学院。否则你读了一个卫理公会的神学院，你回到长老会就会打架了，今天就辩论了，很麻烦啊。所以像我们丰收神学院或者其他的有些神学院，他们是比较超宗派的啊。当然我们神学院也有我们神学院的神学重点啊，所以不同的神学生他们也找不同的神学院啊。那么坦白说，我们的神学院是有一些神学重点啊，对圣灵恩赐的认识教导，对内在生活的教导，对神主权的这些教导，这些是我们神学的一些的重点跟特点。但不同的神学有他们不同的重点啊，所以像搭了神学院，他们的神学重点基本上是高举时代主义的。所以假如你了解时代主义，你不能接受时代主义，你最好不要进去啊。那有些的新派神学院啊，你千万不要进去啊，你进去呢就不太容易出来了啊。所以有些人进去了真的很难出来啊。Cemetery 变成这个变成这个墓园了啊。好，我们来继续看下去啊，在我们的讲义。那么我们的整个的信仰的建立其实在乎知识论 epistemology。我们怎么样可以认识神，怎么样能够得着神的知识，就是神学。那关于对神的认识，在圣经里面呢也有两方面的经文。一方面的经文好像让我们感觉神很难去认识他，我们看约伯记十一章。约伯记十一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好，我们来读。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深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你对神你还能知道什么呢？神是太超越了，太伟大了，我们就好像一只蚂蚁，怎么可能了解这个世界宇宙，甚至这位创造宇宙的这位神。好像接着经文让我们觉得我们对神的认识很难很难。我们再看以赛亚书55章，以赛亚书55章第八到第九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哇，神的思想神的意念跟我们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高过的。那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神呢？认识神的意念呢？ 啊，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再看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好，圣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脚踪何其难寻。我们怎么样能够寻见神，认识神呢？何等的难。好像从前的经文让我们感觉到，哇，我们好像没有办法知道神，认识神。但是也有一些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知道神，我们可以认识神。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好，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哇，提到我们可以认识神，而且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永生。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十节，好，二十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也是真神，也是永生。哇，我们可以认识那位真实的，而且可以得着永生。我们再看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七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好，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哇，我们这位神不是好像完全超越啊，不能够好像去了解，不能去揣摩的，可以揣摩啊，可以去寻求啊，可以去认识。所以你看到有两方面的经文，这两方面的经文怎么去和谐？那特别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跟约翰一书第五章，都看到有一个关键，我们所以能够认识神，所以能够得着永生，你发现那个关键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可以认识神？啊，是因着神把智慧给我们，启示给我们，因着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而认识结尾的真神。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对一方面，对这样一位超越啊伟大的神，我们不能直接的认识他，但是透过神给我们的启示，他对我们说话，透过神的启示，而最大的启示是谁啊？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所谓的道成的话 incarnate word。 神不单把道成的话显明在我们当中，把耶稣显明在我们当中，更把 written word写在圣经的话 Scripture 圣经赐给我们。透过这两方面的启示，我们人可以认识神。但是这种的认识也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真的彻透全能者，我们不可能能够完全认识神的全部或他的本体或者他的本质。我们只知道神是个灵，就好像我们今天对很多物质世界的东西，我们初步的认识，比如说盐巴，假如你没有深度的读过化学， 你不知道盐巴是氯化钠 sodium chloride， 它的原子结构，它的本体是什么样，我们不了解它的盐巴的本体本质，除非你真的好好研究化学。我们一般只知道盐巴的什么，它的特性，它的 property 啊，盐巴是咸的，可以消毒的啊。同样，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真的不能够了解它的本体啊，它的全部许多的属性，我们只能够了解它所显明的、启示出来的，就好像圣经所说的，奥秘的事是什么？属耶和华。我要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神只是他所启示显明的那个小小的部分，而且这部分是关乎到我们救恩生活所一定需要知道的。其实神还有很多的事没有启示，没有显明，只是把他的基本重要的属性、救恩的方法、侍奉的方法、信仰的生活来启示。所以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是一个启示的认识，透过启示我们来认识神啊。所以的确初代的教父他们对神的知识有不同的看法啊。因着初代的教父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他们基本上对神的体会，神是不变的 unchanging，同时也是完全超越的，是 uncomprehensive， 不能够完全用我们的理性去理解它。神只能透过他的道，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认识神。所以假如你不是进到耶稣基督里面，跟耶稣发生关系，因着认识耶稣基督，你没有办法认识这位神，没有办法跟这位神有沟通有认识。但这种的认识也是一部分的，也是有限的。那到了中世纪的学院派啊，这些 scholastics， 他们受到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影响，他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知识，的确他们也分开两部分，就是神的本体，他的 essential being，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只能够领受他的启示的性情，他所启示出来的哪一部分我们能够了解。要到改教时代，马丁路德也把神的知识分开两部分。假如我们有读福音神学就知道，神是一个自隐的神，隐藏的神 ,hidden God。有很多的部分我们真的是不了解神。因为在 hidden God 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认识他。唯有神透过耶稣的十字架，这个救恩的启示，让我们可以认识这个启示的神 ，the revealed God， 他显明出来的这一部分。他所显明出来的公义、圣洁、慈爱、救赎。所以让我们啊翻到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那我们用节节圣经作为我们今天课程的一个结论，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好，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话。所以神的启示不是用来单单满足我们的理性上的一个的需要，神的启示是要我们什么？去遵行， 他的话，遵行他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上来遵行他的道，要我们做，要我们行，不但是听到，而且是行道。所以同样加尔文也是对神的知识分开两方面，神的本体，他的 essence， 我们是没有办法彻透了解全能者，我们只能够得着神所显明启示的关于神的知识。那特别加尔文提到我们如何能够得着神的启示显明的这部分的知识，能够认知神呢？他说我们假如不先认识自己，我们都没有办法认识神。 Without knowledge of self there is no knowledge of God。 真的，假如你不先认识自己的软弱，需要败坏，是一个罪人，你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神。所以他说你需要被圣灵这样的一个光照，先认识自己。同样他说 Without knowledge of God there is no knowledge of self。 你看到自己的罪，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卑微，因着你看到自己的罪，你开始可以认识神。但是当你认识神得救了，你会更认识自己，这是一个循环来的。所以他说没有对人自己的认识，你不能认识神，没有对神的认识，你也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需要在这样的一个认知里面来追求我们灵命的成长。所以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要不断的透过圣经来认识神，我们才能够更认识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更新自己，成圣自己。那么刚才介绍到这个新正统派 Carbaugh， 他对神的认识，神的知识的认识，他非常强调神的超越性 Transcendence of God。 人不可能在自然界里面透过人的智慧理性去认识神，不能透过历史经验来认识神，唯一对神的认识要透过圣经特殊的启示。那么 Carbaugh 这种的强调可以说特别是对抗当时很多的新派神学，或者说黑格尔所讲的泛神论，好像神就在这个地球宇宙当中，甚至是地球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透过神的临在啊，透过自然界的这些的观察认识跟神沟通啊。所以 Carbaugh 是非常反对这种的好像泛神论的这种思想。那我们下礼拜会介绍什么是泛神论啊，还有不同的这些对神的不可知论或者无神论等等的这些介绍啊。我们时间过了几分钟啊，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做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啊。我们请石天君弟兄来带我们做个感谢的祷告。哈利路亚，
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继续对你的话语更深的认识，使我们可以晓得如何才能跟你亲近。
阿门。